驾驭你的情绪，安德烈·沃麦克。第四章，心理学的双重失败下。个人责任的祝福。毫无疑问，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没有人会一直得到正确的对待，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做出怪异行为，然后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为环境或者原生家庭的理由。事实是，我们要对我们的行为和情绪负责。你可能会想，但这会让人感到内疚，因为这会让他们觉得要对自己的生命负有个人责任。面对和接受个人责任是祝福。如果所有人都要对我的感觉负责，那我就麻烦了，因为我无法控制所有人，总会有人来拦阻我的路，惹怒我，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发现我的问题不在于别人对我做了什么，而在于我因自己的态度而做出的反应方式。这是一个祝福，是一个释放，是迈向胜利的一步。个人责任感使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人或这个情况有如此的回应？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改变了。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这会改变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是的，责任感可能会带来一些内疚和定罪，但我们可以将那个内疚和定罪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接受饶恕，并从中被释放，这是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真正的答案。拒绝责怪其他人，说是我的原生家庭让我成为这样。不，他们可能给了我们一些真正的机会让我们搞砸，他们可能给我们施加了压力，但最终我们才是做出选择的人。也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选择，也许我们没有真的听过福音，然而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感受。这种逃避现实自古就有，在伊甸园，当亚当违背神，神来找他，亚当，你做了什么？亚当回答说，这不是我的错，主，是你赐给我的女人的错。创世纪3:8-12，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将矛头指向他的妻子，他把自己的行为责怪到妻子的头上。主，是别人让我做错了事情，夏娃让我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但事实并非如此，亚当可以选择，然后他试图将责任推到神身上。主，如果你没有给我这个女人，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今天人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神，如果你没有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就永远不会有这些问题。神，如果你没有给我这样的妻子，或者这样的丈夫，或者这样的家人，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情感创伤。不是其他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引起我们如此的反应，而是我们思想的方式，是我们内在的形象， 让我们做出如此行为和回应。我相信圣经和心理学对于评估谁该对我们的负面情绪负责有显著的不同。心理学把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圣经让我们对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负责，因为我们有能力控制他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要我们负责是完全不合理的。相反，他应该根据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来审判别人。第二个失败，依靠自己。心理学的第二个失败之处在于，他试图通过寻找一些积极的东西来改善一个人的自我意向。我认为很多基督徒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是正确的事情。例如，拿小孩学习来说，假设你的孩子在学校遭受拒绝，其他的小孩可能因为他们超重、丑陋，或者是与众不同而不喜欢他们，所以他们的自我意向很差，他们的成绩开始下降，并开始表现出沮丧的迹象。你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一些基督徒心理学家会说，为你小孩找出一些积极的事情，一些他们可以擅长的事情，比如运动，找一些他们能做好的事情，当他们做得很好的时候，表扬他们，找一些他们感觉良好的事情，这样他们会形成一个良好的自我意向。我理解这个原则，我也同意这个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基本上，这是所有心理学的前提。他试图通过专注于生活中可以成功的一个领域，找到一些事情，让人们对自己的感觉良好。你可能会想，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我认为不对之处在于，不论人们在哪个领域获得成功，不论他们会多兴盛，在某些领域做得很好，他们最后都会失败。当这样发生的时候，这个失败会彻底击垮他们。鼓励你的小孩参加擅长的运动是好的，孩子们需要我们的鼓励。但如果他们的全部身份都是他们在这项运动中的成功，那么当他们不顺利或者输掉比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当他们信心所在的事情被摇动时，你要如何告诉他们要保持沉着冷静，或者改善他们的自我意向呢？一些人在某一领域很有天赋或者能力，可能会长期取得成功，但这个成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只会让他们依靠自己。他们的喜乐，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平安，他们的稳定性，他们的自我意向取决于持续的成功。这不是神创造我们的方式。我们的自信和我们的自我意向必须以神的话为中心。自力更生的危险，民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耶利米书十章十九节。先知耶利米为以色列国所发生的可怕事情哀伤，他被称为哭泣的先知。他为神给以色列带来的惩罚和审判感到悲伤，他流泪悲痛，他痛苦万分地大声呼喊，主啊，在你的选民以色列民的遭遇甚是可怕。但是在哀痛中，他开始为神辩解，来荣耀神。主啊，你将这可怕的灾难加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背逆你，远离你。接着耶利米说了这样的话， 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这里他击中了问题的核心，为什么人不接受神的指引？因为他们依靠自己，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他们变得自满，自给自足，他们开始依赖于自己的资源，而不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智慧、神的力量和神的能力。当耶利米说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意思是神没有为人类创造人类自己的内部引导系统，他创造了我们，让我们依靠他的指引，这样我们可以有神为我们指引方向。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被神远程控制。神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一个人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是说，阿爸父，我不信任我自己，我不依靠自己，不自力更生，或是自给自足。主啊，我需要你，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这点在新约中多次提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那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换句话说，你的生命中没有我，你就是去掉圆圈的大灵，这与心理学告诉人们的完全相反。听着，你是一个好人，你要对自己感觉良好，看看你能做什么。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在这里说，除非你对自己死，天天钉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否则你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教导自我否定。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他写道，我是天天死。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继续解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认识到在他自己什么也不是，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承认，我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现在所有这些经文与心理学完全相反，心理学竭尽全力通过建立积极的自我意向来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它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心理学知道，如果人们感觉内疚、肮脏、不公平和没有价值，这个消极的自我意向就会在他们内在的情感和外在的行为中重现。所以心理学的答案总是为所有人的失败找借口。例如，心理学会告诉一个同性恋，不是你选择这种生活方式，而是你生来如此，是你的基因决定的。你之所以成为这样，是因为你小时候被虐待过，或者你有个不好的父亲形象。首先，心理学会责怪其他的人，接着心理学试图通过说做你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错误来让人感觉更好，毕竟这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是整个同性恋运动背后的动机。同性恋没有请求宽恕，他们想要得到认可，可以提升他们的自尊，这是基于心理学的原则。通过强调同性恋应该自由地做自己，从而迫使社会更大程度地接受同性恋。 换句话说，是社会有问题，而不是同性恋者有问题。所以为了酷，现在的社会基本上允许人成为同性恋，不会对他们或者他们所做的事情有任何的评判。因此，同性恋者成为自由和公开的，任何歧视他们的人都会受到伤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可能已经出柜了，但是他们正在与因做错事而带来的情感压力做斗争，他们正在与罪恶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罪恶感做斗争，但他们不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请求神给予的饶恕和洁净，而是试图迫使社会不仅容忍同性恋，还要接受同性恋。他们希望人们说，同性恋没什么问题，这不再是一种罪，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猛烈地对抗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身体上受到了很糟糕的对待，而是因为他们在情感上试图获得认可，认为这会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心理学正好支持他们，向他们保证他们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社会，感觉好或面对神。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利未记18:22。根据圣经，同性恋是错误的，这是神所憎恶的。神给同性恋的答案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同性恋不需要自我感觉良好，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表达，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是真实的。心理学的观点是，你选择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是可以的。我甚至听过电台辅导员对那些喜欢受教的人说这样句话，对于一些心理学家来说基本上没有限制的。对于他们来说，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们对此感觉良好。但这是错误的，有些事情人们应该感到厌恶。当心理学家给人这样的建议时，这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像给截肢的手臂贴创可贴一样，既不能止血，也不能消除疼痛。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18-20。每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是非之心，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些犯罪的人会暂时麻木自己，但当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听到内心那个仍然微小的声音在说，你错了，你错了。这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糟糕，但这是有益处的，它可以引导人入敬虔的悔改，从而获得自由。心理学试图通过摒弃标准来麻痹人们对是非的信念，这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在现在的社会看到这种情况成倍增长的发生，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对错的标准留下来了，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甚至犯罪的后果也可以协商，这是很有破坏性的。这使得人们对圣灵的责备变得麻木，虽然不是完全麻木，他们的内心仍然有那微小的声音， 但只要他们被告知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完全没问题的，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正当的，并且能够安慰自己的良心。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提摩太前书4:1-2，他们的良心可能如同被铁烙惯了一般，但是在他们里面的谴责仍然会引发冲突，他们本能地知道有些事情错了。对于错的否定，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加福音9:23-24。心理学常用的一个术语是否认。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个人情绪问题，心理学会说那个人在否认。但实际上，心理学教导人们否认，他教导人们否认存在对和错的标准，否认教导他们拒绝面对自己的罪，因为没有饶恕可以给予他们。心理学没有办法给人带来完全的和解和一个内在的平安，因为心理学没有认识到神饶恕的大能，所以心理学实际上是在否认真正的问题——罪。谁该为此负责？本人，以及真正的解决办法，通过耶稣基督的饶恕和释放。从圣经中我们看到，当你对自己感觉不好的时候是有益处的，这时你会意识到没有主，你什么都做不了。你需要明白这个，你需要像保罗一样明白，在肉体中没有良善，你需要向你自己死，你要恨恶你的罪，恨恶他最终给你和你周围的人带来的痛苦。除非你做到这点，否则你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不是我说的，或者是保罗说的，这是耶稣说的。再次查看路加福音9:23-24，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第一次尊的祝福，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招到，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1:26-29。大部分心理学家会对人们需要看低自己的这个观点感到大为不满，他们可能会说，你在教导人贬低自尊。我的回答是，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是怎么说的。可怜的老保罗没有现代心理学的帮助，他说神故意拣选那些不强壮、不高贵的、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什么都没有的人，这与现代心理学所教导的完全相反。这如何与积极的自尊信息相匹配呢？记住，我们对自己的形象或感知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情绪，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能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 箴言23:7，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低自尊是如何与这个概念相符的？在这里，圣经教导我们需要看自己什么都不是，是卑贱的，是靠我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的人。为什么？因为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参耶利米书10:23，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们必须完全不信任自己。然而，如果我们这样觉得，如果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意向的话，我们怎样才能拥有良好的情绪健康呢？答案是，我们必须要停止尝试成为我们不是的人，而是真正成为我们自己，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因为低自尊受苦，要振作起来。当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你就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这是基督徒的答案，只对基督徒。除非通过神的大能得到彻底的转变，否则没办法获得情绪健康。所以心理学双重失败在于，第一是拒绝负罪感，第二是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神，不需要对神负责，这使得谎言持续下去。这意味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需要感到内疚，他们的罪变成了一个问题，一个能够通过积极的思考和归咎于别人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当你承认你的罪是罪，转离他，求神饶恕和洁净，神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你一切的罪。当你的源头是神而不是你自己，你就可以从罪中得释放，享受神赐予你祝福的生命。